哦，我今天要用的圣经我不读，是从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来的。他们看见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女人来找他。这个女人是在床上跟一个男人发生关系的时候被他们抓到。怎么会抓到呢？因为他们故意去帮他，故意去找他的把柄，然后呢抓的时候把女的抓来，把男的放走。你看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社会，何等虚假的陷阱，何等恶毒的心，专欺负女性，专溺爱女性。把这个女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主却完全没有回应，继续写字。写在地上画字的时候，他们说：“夫子，我们把一个女人犯奸淫的时候抓来了，照摩西律法，要用石头把这种女子把她打死。”请问你的看法如何？这是问题解答，就像刚才你问题解答一样的。当他问的时候呢，是故意要制造陷阱，把耶稣放在一个一定要受他们公审的地步。那先问你的看法如何？当一个人问你你的看法如何的时候，他们要逼你把你的主见、把你的意识、把你的看法、把你对问题的见解讲出来。这些人要让你把心显明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更恶毒的办法来把你陷在他们已经设的网络里面。耶稣基督站起来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是他们从来没想过。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你们就可以先拿石头打这个女子。”当耶稣用绝对圣洁威严把这一句真理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他们竟然良心发现，他们容易抓别人的毛病，他们容易指证别人的罪恶，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逃避在上帝面前自己也是罪人应当承认的这种事实。今天的世界是这样，坐在法院上成为法官、成为审判官的人，他们的生活不一定比下面受审的人更干净。坐在位置上教导百姓真理的人，不一定他们的身心更是在履行他所讲的道理。在台上做牧师讲圣经的人，不一定他们的心比听众更干净。当这个社会变成这个一个样子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套在你的话语中间就照你所要的去行，耶稣要把一个很重要的定律提出来。你以为你没有罪吗？你以为你别人更好吗？如果你自己没有犯罪的，请你勇敢把石头拿起来打死他。这些人在这一句话的下面呢，一个一个显出自己的亏欠。基督的威力同基督谈话的真正的那个能力同权柄，不是从人来的。这是基督与很多宗教领袖不同的地方。当他讲完以后，这些人个个就审查自己，我自己也是有罪的，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罪的，所以一个一个就把石头丢下，一个一个溜走了。当这些人都走的时候呢，耶稣站起来看见这个被众人抓来已经毫无犹豫、毫无脸色的这个妇人，在淫乱中，在众人每一个人都指证之下，羞耻万分的女子，把她带起来，对她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真正有资格定罪的是最圣洁的耶稣，但耶稣知道他到世界上来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为他得到赦罪。赦罪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真正的权柄只有在上帝的手里，定 定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每一个罪人很喜欢定别人的罪。今天我在听话中间呢，如果哪一个人一直讲别人不好，我心里就想，可能这个人是最不好的。当每一个人都批评别人的时候，他们先假设自己是比别人更好的。你有什么资格讲别人不好？你以为你自己比别人更好吗？哪一些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好的人，他们一定要先审查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把这些人用最严厉而最简单的方法赶走以后，然后他对这个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到底审判是为什么？到底律法的存在是为什么？柏拉图说，律法不是单单为了犯罪需要受刑罚，律法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犯同样的罪，所以设立律法。这些伟大的哲学家都曾经在他们思想的过程中间，为每一些重要的人文思想、人文的行政、人文的这个条例的哲学中间定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是不是因为有了律法真正可以使人免去罪恶呢？没有这回事。在东南亚有两个国家是判处死刑，就是那些叛徒的人当被抓的时候，在马来西亚被吊死，在新加坡也被吊死，被判处死刑。但马来西亚每年因为卖毒品而被吊死的数目从来没有因为有这个律法而减少。我问题是把它反问过来，如果连这条律法都更没有的话，会不会更多人在那边叛徒呢？可能会更多。所以柏拉图讲的没有错，律法的存在，法律的存在，不是单单为了使人不敢犯罪，不是单单为了处理已经犯罪的人，乃是可以避免更多的人犯同样的罪。而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圣经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今天定罪的声音各国都有，定罪的声音处处都在，定罪的声音是每一个社会都有的声音。但是赦罪、拯救人脱离罪恶的这个权柄，历史上从来没有加添。丹麦的齐克国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是被生在罪中，我们唯一的能力就是将自己杀死自己，将自己捆束自己，捆束自己杀害自己，这是我们人在地上唯一的能力。 We are born in sin. The only power human being possess is about to kill ourselves, to harm ourselves. 所以人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为这个缘故，上帝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当耶稣对这个女子说，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以后呢，就转过来，许多在四周围的人看见这件事，他们莫名其妙，这些人为什么跑掉，让这个女人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这些要定他罪，要拷问耶稣，要试探耶稣的人，自己一个一个溜走，让这个女人不自面对耶稣基督。耶稣赦免他的罪，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就等耶稣到底要讲什么话。耶稣讲一句什么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我是世界的王，凡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他必要找到生命的光。这句话是全本新旧圣经中间唯一的一次耶稣自己这么讲，讲得这么清楚。原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就给我们看见了，他要用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光是什么？光在物理学里面是一个奥秘。为了光呢，荷兰、法国、西方的哲学家花了300年的时间来思想到底光是什么，结果呢，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牛顿给光叫做 emission theory， 牛顿是产生了一种颜色变成七种颜色，光学里面最有贡献的一个人。接下去海金， 这是 for court。 法国的科学家同荷兰的科学家他们开始思想光是不是有质量，光是不是有重量，光是不是有速度的。结果他们发现了到20世纪被肯定的一件事情，光的速度是1秒钟30万公里，或者呢18万6千英里。换一句话说，每一秒中间的时间，光可以绕地球7000万的速度。光是什么？你如果说光不是物质的话，为什么呢？这个光是有速度的呢？如果你说光是物质的话，为什么你说光是没有重量的呢？光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波浪呢，或者它是一种粒子呢？所以 particle theory 是这 vibration theory， 就在历史上产生许多许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实验和不同的结论。而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句话呢，从希腊人的意义来说，不是单单指物质的，因为如果单单指物质的光，这就是物理学研究的范围。那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光。”所以这已经是超过物质的范围了。在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说 ：“The natural light is not adequate。”自然之光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种超自然的光，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在苏格拉底死以后，他的哲学分成4小派，这个在哲学历史里面叫做 Minor Socratic Philosophy， 就是苏格拉底的4小派哲学。这其中呢有不同对人生意义的看法，但我今天提到一个人叫做戴约基尼斯。但有基尼斯是一个与所有的哲学的不同的，因为他认为这世界根本没有足够的亮光，没有足够的公理，没有足够的公义，所以他要寻找异人，难乎其难。他要告诉世界上的这种他心中的哀叹，他用了一个办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有基尼斯拿着一把的灯，是用油点的灯，在雅典的街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走路到处去带着这个灯，所以很多的人就很奇怪：哎，你是不是神经病？太阳普照大地，烈火这么艳的时候，为什么你把拿一把灯来不熄灭它，在雅典路上走来走去？他说：闭口，不要多讲话。因为这世界太黑暗了，所以我需要一把灯。虽然太阳已经这么烈的当空，我还需要这把灯。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干涉他，就是拿出这把灯告诉世界这个世界是黑暗。这一个人呢，每一次走完了他游行的路以后，回到他住的地方，原来他不住房子的，他住在一个大瓮的里面。这个瓮呢就可以就容纳他住在里面。我最简朴最贫穷的生活，他拿着一个碗，带着一只狗到处跑，拿着一个灯到处游。所以呢，人家说这是浅庐哲学。这浅庐哲学从大约几年来，有一天呢，亚历山大大帝听说在雅典有一个哲学家白天带着灯走来走去，带着一只狗一个碗，他吃的东西就是人家给他一点点的食物，什么都不追求。所以亚历山大带着他的将军，带着他的军队，就去找这个人。当他们找到这个人的时候呢，这个人在宫里面，正在里面深思哲学问题。亚历山大自以为自命非凡，是一代的大帝，所以他说：“你就是那有纪念什么？我听说有关你的事情，我今天特别到这里来找你。”他心里想：“大帝驾临，这些呢贫穷的哲学家。”会对他毕恭毕敬，谁晓得亚历山大讲了话以后，这个哲学家睬都不睬，这个哲学家对他说：“给我滚开！我在瓮里面很暗，瓮的口是唯一可以接受阳光的地方，你站在那边挡住我的光，请给我滚蛋。”这个哲学家对大帝一点不客气，他需要的是什么？是光。 我有时候思想啊，如果没有这伟大的圣人、哲人，这些伟大的智慧人、哲学家，这个世界要变成这么可怕的事。东方的圣人有孔子、有孟子、有墨子、有老子、有庄子、有列子、有荀子，这些人给中国文化带来一些有关于什么叫做公理、什么叫做礼义廉耻、什么叫做人生意义的一些的答案。在西方有苏格拉底、有柏拉图、有阿里斯多德，还有许多许多 Epicurean 的帅气神，那些叫人追求良善、追求幸福的伟大的人生的模范。这些人在历史的存在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没有的，但是这些人给我们的光够不够？耶稣基督是唯一敢这样讲的话：我就是世界的光，若有人跟从我，他就不走这些暗里面，他必找到生命的光。请你注意这个光这个字呢，在希腊文不是用多数的，而是用单数的。所以当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包含两重的意思。第一重的意思是从整个希伯来文化中间沉寂下来的 I am。 什么叫做 I am 呢？我就是那存有的本体。那这个在哲学里面没有一个人讨论的真正像这样急功近利，也没有这样周全全备的。因为当摩西第一次问上帝说：你是谁？你名叫什么是什么？上帝对他说：我是那一位至存而永存的本体。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把它解释出来，就是 I am the one who is I am himself。 我就是那一位自我存在的那一位。这个是所有的哲学没有人讨论过的，这是所有的宗教没有人讨论过的，所有的宗教领袖、宗教创造人没有一个人谈论到这个地方，连摩西都没有讨论这个事情。是他问上帝的时候，启示自我的上帝讲这句话： I am who I am。 我可以讲吗？你可以讲吗？不能。我只能说 I was a boy, I am an old man, and I will die。 我过去是小孩子，我现在已经长成一个老人，我以后是一个会死的人。所以这个我同着我的自觉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my existence 是一个在时间过程中间的客体，不是主体。所以我不要老也没有办法不老，我不要死也没有办法不死，因为我在这个时态中间我是客体，我不是主体。所以我在时间的冲击之下，我是一个被动者，不是一个主动者。我从来可以不必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不会因为我不想这个事情我就永存。我可以不要这些事情，但是我不会因为我不需要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影响我。所以我们是谁？我们是在过程中间必死的人。我们这些有年纪的人都曾经想过，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多么健康，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多么多的理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多么的雄壮的体态，我们年轻的时候多么伟大的理想。我们常常见我们的朋友的说前途也大，前途，前途无量。现在我告诉你，如果你问我前途吗，我说不，后途，我只有最后一途，没有前途。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的人，我还讲什么前途呢？我只能说你们的前途，你们年轻人，你们不要随便枉费你的一生，你不要随便度过你的年岁，你不要随便浪费你的青春。这些的话是对过来的人，对还没有过来的人的境界之言。所以我们都在时间的限制下，我们都在空间的限制下，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时空中间是主体，我们是客体。但是当上帝回到摩西的时候，他说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一位至存永存的。所以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你看见呢有两个重要的字，一个叫 contingency， 另外一个字叫 用 contingency。 什么叫做 contingency 呢？偶存性。什么叫做 in contingency 呢？非偶存性。偶存性就是曾经有后来没有，这个曾经有后来没有的，以前曾经没有，从来没有过，后来有又在没有，这个在历史中间的出现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出现的时候，秦始皇已经死了，到毛泽东死以前我已经生出来，当我死了以后我孙子还没有生出来，当我的孙子活的时候我早已经死去了，当我孙子的孙子生出来的时候，那我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还没有生出来。所以我们在历史的显现是一二三四接连下去的偶存性。我的偶存跟你的偶存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并存，而你跟我的并存不是永远如此的，因为你的结束是我的中间，而我的结束是别人的起头。所以偶存性这对个别来说不是永远的，但是对整个的历史来说是在所有存在中间曾经占有部分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阿奎那的思想，这个偶存的偶存的偶存的偶存的偶存怎么连起来也不等于是永存。所以那个永存的一定是个自存而永存者，那意味是谁？那意味就是自己宣布他是自存永存的上帝。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没有讨论这个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道教没有讨论这个事情，孔子的思想没有讨论这个事情，释迦牟尼没有讨论这个事情，穆罕默德没有讨论这个事情。如果他们讨论的话，他们就像老子一样的站在一个思想去想思想里面的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成为思想的产品记录下来，是比思想更辅助性更小的东西。如果产生这种思想的人本身是偶存的，怎么能从偶存中间产生永存呢？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所有最伟大的思想家所想的永恒不过是暂时对永恒的向往，而不是你永恒对自我的介绍。那当上帝回到摩西的时候，他说我是自存永存者， I am who I am。 当耶稣基督说我是门，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道路，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字。所以希伯来文化那些懂旧约的人一听见耶稣讲这句话，跟我们中国人的回应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听到耶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哦，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希伯来一听见这句话，他就知道了耶稣正冒充自己是神来讲大话。所以呢，如果他是真正是神的话，怎么他有身体？如果他不是神的话，怎么可以敢讲这话？这就是这一个大神学家这个人讲的一句话。他说呢，犹太文化不能容纳耶稣，因为耶稣跟犹太文化绝对距离。如果要保留犹太文化，唯一的办法一定要消灭耶稣。如果让耶稣活下去，他一定消灭伟大犹太文化。所以这个神学家就说，在这两个中间一定要选一个。犹太人商议的结果要把他钉十字架，但是当他们发现他们的法律里面摩西说你不准杀人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借罗马帝国的刀来杀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就是一个德国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Richard Niebuhr， 他讲的，他那本书叫做《基督与文化》，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犹太人为了要保存自己的文化，一定要把耶稣消灭掉，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呢，基督为什么要死呢？因为他讲的这一句冒犯犹太文化最要害的一个中心点。I am who I am， 而这个中心点也就是今天你我寻找意义的时候一定要思想的事情。第二样， 耶稣基督，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提到了 I am。 第二，他提到了真正的光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寻求我的人，跟随我的人，就不再去暗里走，必找到生命的光。这表示呢，全本圣经中间提到了人在黑暗中间的四色，跟真正的出路是在基督的生命中间。所以我们看见了基督在世界历史中间为什么成为这样举足轻重，成为这个分界把历史前后破成两半的关键人物呢？我们看所有无神论的国家，他们记在历史一定这一年叫做2004，对不对？无神论的国家，他们怎么反对耶稣，怎么把穆斯传道关在监牢里，他们都要用2004。2004是谁的年号？是凯撒的年号？是成吉思汗的年号？是哪一个皇帝的年号？是秦始皇的年号吗？不是，秦始皇到现在2200多年，不是2000年。2004年是耶稣的年号。我很奇怪的一件事，反对基督的都不得不用他的年号，因为这其中有奇妙的安排，不是人意可以决定的。基督对历史的贡献，基督对历史的影响，不是因为你的赞成、你的反对可以左右的。我们今天看见基督来到世界以后，整个人类的文化产生的变化，是没有办法用言论或者用我们的雄辩去把它否定掉的。不但如此，全世界都要守7天里面一天。你的中国历史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第7天叫做休息的一天？为什么7天里面做工到第6天，第7天一定要放假一天？这是谁定的？这是从圣经第1章里面就定了。上帝造了一切，6日完成，第7日就定为安息日。在古埃及的时代，曾经一个礼拜是5天，结果呢没有办法，人类不适合这个工作，以后呢就反过来到了拿破仑以前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试试看要做1个礼拜是变成5天，又不成。斯大林时代要改成1个礼拜是10天，结果又不成。因为5天呢，拜一拜要拜三拜四礼拜，拜一拜要拜三拜四礼拜，太快了，人生没有意义。如果1个礼拜10天呢，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拜七拜八拜九才休息1天，太久了，很多人想自杀，所以结果不能够，只能回到1、2、3、4、5、6热，1、2、3、4、5、6热，而第7天要安息，因为第7天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圣经说主人，感谢上帝。这样你看见基督对历史的影响，绝对不是你赞成不赞成可以随便改变。基督对历史的影响，也不是因为你有神无神论你可以随便推翻掉。基督对历史的影响，因为他是生命的本体，他是光的本体，他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人就跟随我，就不走在黑暗中间，必定找到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昨天对你讲，我曾经是无神论者，我是一个共产党的拥护者，我是一个辩证法的思考者，我是一个进化论唯物观的这种历史诠释者。当我16岁的时候已经走了这条道，所以呢，每一次我去听到的时候，我是斜眼冷对这些传道牧师，因为我心里想的，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文化侵略的先驱，你还要再讲什么话？每一次传道人讲很大声的时候，我心里说随时挣扎，随时挣扎，随时挣扎，我再听听你还有什么话好讲。我说绝对不会顺服你，我不敢来看看你有什么把柄可以抓，就是这样。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我坐在那边听到眼睛这么斜斜的瞪着那些传道人，他们什么感觉？但是很奇怪的， 当我就在这样的状况中间，神差遣一些传道人把一些很重要的话语讲出来，后来使我的心慢慢受感动。最后呢，我不但信了主，而且我一生一世奉献做传道。我17岁那一年，也就是1957年1月9号那一天晚上，我不知道怎样的感动，不知道怎么样的变化，我从我的座位走到前头来，站在上帝面前，立志一生一世奉献做传道。不是因为钱的诱惑，不是因为权柄的威胁，不是因为谁的感动，是因为神的灵在我心中。当我站在前头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衣服的前面潮湿的都是眼泪。到底怎样的力量改变我，我不知道。但是我对主说，主啊，我如果不奉献也就罢了，如果我奉献，我就到死永远不收回，我一定要把你的道传得清楚。而我那个时候因为许多的难题得到解决了，所以我说，主啊，你解答我的问题，我要到全世界去解答有困难的问题，我一次献上，我永远不收回。我敢说，无论怎么病，无论怎样累，当我思想到我对神所立的约的时候，我没有再推迟了。我感谢上帝，1957年1月9号奉献到现在，1957年3月我开始讲道，到现在47年，我讲了超过28000次的道，听我讲道的人仁慈加起来超过2000万人，我在全世界600多个城市20多个国家传道，这到今天我没有后悔。问题是当我奉献以后不久，我传道的时候，上帝就派很多青年人斜眼看着我，这样瞪着我听到，这个叫做报应。当我看见这些人的时候，我很了解他们，因为我知道我从前就是这样的青年，我从前是一位了不起的青年，别人要读2个月才大考的书，我2天就读完了，别人很难想明白的事情，我一下子解通了。所以自己对自己说，我是近代青年中间的佼佼者，我是思想很通达的知识分子，我不怕什么。我得感谢上帝，当上帝改变我以后，我把自己奉献以后，我开始发现许多许多需要的，所以我一面念神学，一面传道，一面为人解答问题。从1961年开始，我几乎每一年解答6000到10000个问题。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一个问题是太难的，直到今天我没有看到太困难的问题。困难的是什么？人的心向真理没有打开来。如果你把这个杯子放在瀑布的下面，应该1秒钟就装满了，你的瀑布像千万匹的马奔腾一样的从天上泻下来的水，可以在一下子中间几万几十万几百万高人的水找出来。但有的人竟然把杯放在瀑布面前几十年一滴水都不进去，为什么？就一个原因，你的盖没有打开来。当你在瀑布下面永远没有一滴水进去的时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你的盖从里面打开来。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你把保罗请回来，把彼得请回来，把世界最大的神学家、最大的布道家请回来，对你讲最好的道理，没有用。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心里面的盖打开来，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今天的人对撒旦是打开门的，对上帝是关着心。如果你请一个人去嫖，你说一个很美丽的基尼，哇，你可以享受性最大的快乐，他马上去。 你请他来听到，他马上拒绝。为什么？为什么你叫一个人看肮肮脏脏的书，他两个眼睛像电灯一样大的看？你叫他看圣经，他马上眯成两条线。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向邪恶的事情是打开的，向上帝的道是关起来的。你的心向撒旦是容纳的，向创造你的上帝是关闭的。我今天就奉主的名问你，你这样的状况要到什么时候？你不要以为每天有人这样对你讲，可能自从你爸爸死了那一天到现在，没有人可以严厉的对你讲你要怎么做人。今天我奉你天上的父的名，今天我奉圣灵和耶稣基督的道的名对你说，把你的心打开来，让上帝的光照耀，让生命的主管你。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找到生命的光。今天晚上是这一次我们到巴黎最后一个晚上，我不会讲太长，但是我语重心长的对你说，上帝爱你。我可以很严肃的对你说，你到今天还不信耶稣，你是绝对没有理由的。你可以写下一大堆不成理由的理由，安慰自己说，我不需要耶稣。但我告诉你，除他以外，没有一个人真正解决你的问题。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真正担当你的罪恶。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真正把人生的意义跟生命的光照耀在你生命的中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这是一件宗教里面绝对没有的事情。因为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只有33岁半，孔子72岁离开世界，释迦牟尼80岁离开世界，老子80多岁离开世界，穆罕默德62岁离开世界，苏拉阿斯特拉60多岁离开世界，摩西120岁离开世界，亚伯拉罕175岁离开世界，苏格拉底68岁离开世界。这些人都有足够的年纪可以思考人生的问题，产生一些所谓的答案来教导别人。但是耶稣基督30岁传讲上帝的道，3年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绝对没有足够的长的年纪来建立自己的群众，来教导他们教义的问题。他只有3年半的时间，死于非命，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死得像他这么凄惨，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家像他死得这么年轻。而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竟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他没有见过一间的学校，没有见过一间的礼拜堂，没有写过一首基督教的诗歌，没有见过一个基督教的政党，也没有为自己辩护过什么。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人的眼光来看，彻底失败了，毫无成就，门徒世上一事无成。他应该在十字架上说，失败了，完了，我一切的一切已经废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他讲5句话，讲7句话，第5句是说什么？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功了。今天我要奉主的名请你思考，请你集中精神思想历史上曾经仅有的这个人，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因为他到世界上来不是建立宗教，不是创立一个在犹太教之后的新的宗教，不是创立一个已经有的这个其他的宗教有新的宗教。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要成全天父上帝 在历史中间所定的旨意，就是把暂时与永恒接连起来，把有罪与无罪的世界接连起来，把必死的与永远不死的生命接连起来，把我们从这个被造界创造与创造主永远同在的那种境界的中间。所以耶稣基督说成了，意思就是说，天父啊，你所计划要我遵行的救赎的旨意我已经成全了。世人啊，你罪的赦免的可能性已经我为你成全了，律法对我们公义的要求已经完满的被成全了。不但如此，数天的道路已经打开了，杀了全部已经失败了，第一的门我已经关闭了。耶稣基督说成了，就把我们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这一位基督，我们不是因为他死得很可怜需要同情他。耶稣基督在走上各个他道路的时候，曾经一批的耶路撒冷的女孩子在路上为他哀。耶稣不是说谢谢你们这样了解我，谢谢你们这样同情我，耶稣说耶路撒冷女子，你不要为我哭，要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女哭。他就把十字架背到哥哥他的山上背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是神把他的心破开给我们看的地方，十字架是上帝借着儿子所受的最大的痛苦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的地方，十字架的刑罚是暗示罪是何等可怕，何等可恶，何等可怜，何等凄惨，这个损害生命的事情。十字架也是上帝的爱怎样为我们在苦难中成全的，我们自己没办法为自己救赎，没办法为自己可以赦免自己的罪恶的这个无能，在基督里为我们完成的。所以耶稣今天对你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若有人跟随我，他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定找到生命的光。我可以对你说，我找到，我可以对你说，千千万万的找到了。请问你找到了吗？你真正找到了生命的光吗？你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把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问你可不可？今天晚上，把你的心打开来，把你的爱打开来，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把你的爱、你的圣洁、你的真理、你的生命赐下来给我，我接受你。”我们低头祷告。